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求神带来复兴和平，赐下合一的声。我的早晨五点钟传来敬拜声，人人都献出真诚的爱，一心一意为中国。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
创世纪灵训第四卷，生命的赐福与神的安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到第二章第三节，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弟兄姐妹平安啊！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大主宰。谢谢主用了六天的时间来创造这个世界，在第七天安息。我们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我们也求施恩的宝血在我们当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黑暗的势力要离开我们。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主啊，你要在我们当中得人如得鱼。求你真是在我们当中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在你的安息的里头，我们享受你所赐福我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我们要把荣耀归在你的宝座之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弟兄姐妹，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28章，在第28章的时候，第28节的时候，一开始呢，我们就看见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么我们看见呢，神对人类呢就有一个赐福了，这个赐福是生命的赐福啊，生命的赐福。这个生命的赐福就是生养众多，因为神是一个啊造生命的一个神，神对这些生命呢都有一个赐福啊。那么很多的人，我们就想到，为什么当人类犯罪以后啊，上帝怎么不把人类就灭绝啊就算了啊？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今天人类在犯罪以后，人类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啊，一代又来一代又去。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会想到，上帝啊，如果在上古的时代，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就把他们除去生命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不是就是没有罪人了嘛？ 那么其实我们从创造世界一开始了，我们就看见其实上帝对人类有一个祝福，这个祝福是生命的祝福。那么神不能背乎他自己的话，在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呢，神已经把这个生命的赐福呢放在人类的当中。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赐福的里头，我们就看见了虽然人类犯罪，人需要遭受到神的管教，但是神生命赐福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这个祝福呢，还是按照神的话语实实在在的执行在这个人间的当中。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祝福呢，虽然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了，但是上帝却没有啊背乎他自己的话。那么这个生命的赐福，从这个圣经的当中，我们今天看到在到了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从亚当的后代呢，接着是讲到塞特啊，这个塞特是属神的人，这个塞特的后裔，亚当的后裔，接着到塞特呢，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五章的第四节啊，就讲到亚当生塞特之后呢，又再是800年，并且生儿养女啊。那么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这个生儿养女啊，不断的就出现在这个弥赛亚的家谱的当中。那么同时啊，我们也看到第六节啊，第七节，塞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啊。我们看见这个生儿养女又不断的出现，到了第十节，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啊。这个生儿养女就出现在第十节的经文当中，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五章的看。啊，那个家谱的当中啊，我们就看见生儿养女是神对属神这个支派的一个祝福。那么对比在创世纪第四章那个该隐的后代呢，就没有生儿养女四个非常重要的字。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祝福并不因为人类犯罪而失去，上帝的祝福还是一样的，要祝福给那些相信耶和华的那些人。那么这个祝福呢不断的出现，一直到挪亚洪水以后呢，虽然上古那个世代的人犯罪了，但是挪亚一家八口呢，他们是属神的，他们愿意来信靠神的话语，信靠上帝。所以当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到了创世纪第九章，我们看见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神的话语，神的祝福啊，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为纵使人有失信，但是他对他的话语却不失信啊，这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呢，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祝福呢，到了挪亚之后呢，同样的要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又翻到创世纪十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当耶和华神啊开始呼召这个亚伯拉罕出来跟随他的时候，那么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啊，我们一同来读。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这边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边这个句经文里面就讲到亚伯兰呢要成为一个大国，名为大，叫别人得福。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大国就表示啊，他会有非常多的后裔。同时在十二章第三节最后他讲到，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得福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福当然我们晓得是救恩之福。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神就不断的把这个生养众多，在创造世界的这个重要的一个赐福呢，放在属神的人的身上。到了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呢，啊，这个神就跟亚伯拉罕啊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了。因为当时呢，亚伯拉罕就看见自己没有后裔啊，没有后裔。可是呢，上帝却跟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呢？”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哦，弟兄姐妹们，这是神把这个生命的赐福，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对亚当夏娃的这个生命赐福，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这个赐福，就不断的借着神所拣选的这些仆人的身上，这些器皿啊，把这个福气呢放在他们的身上。那么我们都晓得呢， 从亚伯拉罕以后呢，以撒、雅各，到了雅各了以后呢，就生了啊这个十二个支派，十二个众子哈。那么这十二个支派呢，逐渐的就成为以色列啊，在这个埃及地呢，就圈养了，开始啊，总共的生养众多了，到了200多万人。那么，请大家看到出埃及记第一章了，啊，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就看见这个生命的赐福在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的当中。那么，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七节这里记载，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啊，这个就是神生命的赐福从创造世界的时候一路不断的把这个赐福放在人类的当中。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的赐福 他在创造世界的原来的这个计划不会因为人类的犯罪而改变啊，神还是继续的要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赐福呢放在神所拣选的这些器皿的身上啊，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继续看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呢，同时对亚当夏娃还有另外一个祝福了，这个祝福就是要治理这个地面。那么我们在上一讲曾经讲过，这个治理这个字哈，有征服的意思，换句话说呢，表示呢人在地上有神赐给的权柄啊，人有权柄在地上来做管理的工作。所以后面啊，在一章二十八节后面就讲了，也要管理什么呢？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么我们就看见呢，这就是上帝对啊人类的一个祝福了，生命的祝福、治理的祝福跟管理的祝福。所以我们在上一讲中也讲到，人类其实呢是代表上帝在地上呢成为一个大使。好了，我们看见呢这个管理呢，虽然人类在亚当里面失去了，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重新的再把这个治理的权柄跟管理的权柄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里面重新得着回来。我们翻到马太福音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大使命的当中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个经节，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那么耶稣进前来对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今天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得回。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都赐给了他。这个赐给了他，就是指的这个权柄、治理的权柄、管理的权柄啊，这个耶稣基督啊，这样的一个名啊，奉他的名可以祷告，可以地上捆绑、天上捆绑，那么这就是一个治理跟管理了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基督徒呢，是恢复神创造世界原来的这个计划。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呢，当人被创造出来之后，人到底吃什么呢？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29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了。那么在一章29节说，神说，看哪，我要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部赐给你们做食物。所以我们看见这边有一个重点，就是当人类被创造以后呢，人所吃的东西呢，第一个是上帝的供应，那么神供应人类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呢，这个第二章第9节，当上帝造好伊甸园之后呢，神就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个果子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啊。这是神，是一个供应的神啊，人类所需要的也是由上帝来供应，这是第一点，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所看见的。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样的一个供应呢，我们看见呢，神就是我们日用饮食的一个供应者。在人类犯罪以后呢，人就需要自己靠自己的双手去供应自己的需要了。那么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创世纪第三章就记载了，在创世纪第三章第17节啊，神就对亚当说了，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呢受到了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那么我们就看见，当人类犯罪以后呢，人就不能够从上帝的供应的里面得到这个供应的祝福了，因为神是供应我们的一个神。那么我们回到了新约的里头呢，当耶稣基督啊教导那些门徒们啊那些祷告的时候呢，这个主耶稣基督就教导门徒们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到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一节，他就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那么这个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就看见了在人类里面犯罪以后所失去的那个祝福那个祝福，神供养的祝福，供应的祝福，今天在主导文的里头我们看见又重新恢复。因为我们重新跟上帝恢复这个关系了以后，就能够让我们更明白一点，因为我们所需所用的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是今天基督徒呢跟在亚当这后裔这些犯罪的人不信耶稣的人身上有点不同的。今天不信的人他们要汗流满面，他们要靠自己的亲手来做工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自己手中所得来的，跟神没有关系。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从神的计划的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其实呢这个神呢本来就要供应人类的这个食物的。那么今天在耶稣基督的里头，我们借着主导文我们重新的再跟上帝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要求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求神也献上感恩我们知道我们日用的饮食都是神的供应。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需有感恩的祷告为这个饭食我们献上祷告，都是回复到神创造的这个计划，因为一切的万物都是神所造的。那么我们看见呢，人类的当中呢，在上古的时候呢，这个有核的这个果子跟菜蔬呢，其实呢是什么？是一个素食第二点，人类是吃素食。那么这个素食呢是赐给人类了，在上古的时代最初的时候，神的计划呢肉食还没有赐给人。那么这个肉食呢，一直到人类的犯罪以后，到了挪亚洪水之后呢，人类开始吃肉的。那么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第九章我们看第三节创世纪第九章第三节，我们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三节，我们就看见神就赐福给挪亚了。神就对挪亚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这个如同菜蔬就是指神的供应因为神在上古的时代把菜蔬果子赐给人类是神的供应。那么今天呢，上帝同样的又把这个世界的这个动物呢赐给人类，让人类能够吃着这些动物的肉这是神给人类另外一个供应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呢，当人类犯罪了以后呢，人就要吃动物了吃这个肉食了，这是挪亚洪水以后呢才改变的。那么我们看见呢，其实当人类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呢人类是不是还吃肉食呢？那么我们就翻到以赛亚书第65章21节我们来看一看了。其实在人类呢一直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呢，那么整个的人类呢就不吃肉食了。那么在以赛亚书第65章21节我们来看，那么在以赛亚书65章21节是讲到人类到了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呢，那么在21节记载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那么人呢就重新的恢复到吃这些素食了。那么到了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看到以赛亚书65章第25节，这些动物这些豺狼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你看到没有，狮子现在是吃肉食的，可是到了新天新地的以后呢这个狮子这个动物就吃草了就吃草了。那么这个尘土也做蛇的食物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食物率到了新天新地又回复到创造世界的时候上帝所定的计划。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 九节呢，我们看见这个结种子的菜蔬跟有核的果子是赐给人类的。那么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呢，啊，那么他们吃什么呢？在创世纪第一章三十节就讲说，把这个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啊，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呢，啊，他的一个对食物律的一个计划。那么当人类犯罪以后呢，整个都改变了，一直要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人类跟动物呢都要回复到神创造的那个原来的那个计划。好，这次是在圣经的里面哈，我们看见呢神的一个奇妙的一个计划，但是神呢并不因为人的犯罪呢而失去他的计划，神要借着他的大能的手啊，借着耶稣基督呢重新的把这个整个的世界啊带回到神造啊神创造这个计划里面的一个啊一个目的啊。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继续来看了，到了创世纪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天地的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就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个日呢，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那么这个安息是在第七日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安息的当中呢，很奇妙的，就没有记载有晚上有早晨。啊，弟兄姐妹，你注意看哈，从第一天到第六天都有晚上有早晨。那么从第一天到第六天，那么除了第二天以外呢，都有记载神所看的一切都好。那么我们看见呢，那么第二天呢其实也是好的，因为根据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啊，是在第六天的时候，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个当然包括了那个第二天了啊，包括了第二天。所以我们看见呢，整个从第一天到第六天呢，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哈，这个一天应该是24小时。那么为什么啊，到了第七天，上帝没有说有晚上有早晨，也没有说一切都甚好呢？那许多人他就不太明白了，是不是这一天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我们要恢复啊，我们要先把那个安息这两个字哈，先把它定义一下。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安息啊？通常人的领受以为啊，我们不做工了就是安息哈，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肉体休息是安息。那么其实这个安息在圣经里面一个真正的意思，这个安息的意思是指神跟人的关系是正常的，叫做安息。你看见从第一天到第六天呢，神的创造都是美好，表示没有罪的存在，表示一切的万物都是按着上帝的计划造成的，一切的万物都是圣洁的，被上帝分别出来。那么我们看见这么一个美好的计划，当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啊，这个是一次性的创造，整个的创造借着六天的时间把它造好了以后，神看着一切都是好的，所以神跟万物包括人类的关系都是正常的，神跟人类是正常的啊，动物整个的次序跟人的次序啊，人要管理这个动物，整个的次序都是正常的。所以你看见到了创世纪第二章啊，我们也讲过亚当为天下的这个动物啊来命名啊，啊就表示这个次序是对的，因为神把这个天下万物这个管理的权柄呢赐给了人类。所以这个安息的意思是指一个关系的正常啊，关系正常化。这个安息并不是一般人所讲的好像我们的肉体休息，其实安息真正的意思是人神人关系都正常，整个这个世界跟宇宙跟上帝的关系都是正常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安息在第七天的时候没有讲有晚上有早晨呢？因为神的心意乃是要让这样的关系正常存在在一个永恒的里头，所以在上帝的启示的当中就不把有晚上有早晨把它写出来，因为神的心意乃是要人神的关系，人跟造物这个神跟造物的这个关系呢，被造的以跟这个被造出来的跟造物主的关系呢是永远的关系，要正常的啊，这是上帝的心意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见了 啊，这是神在第七天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啊，就是这个安息。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今天在新约的里头啊，很多的人就说我们是不是还要守安息日呢？那么我们也看见这个安息日，很多的时候他们就认为因为旧约有讲这个安息日啊，那么今天为什么我们不按照旧约的规条来守安息啊？为什么啊我们只是在主日里面啊，在礼拜天，今天的礼拜天第一日来敬拜上帝呢？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要在这个时间我们把它解释一下。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安息是上帝的心意了，所以当上帝造了伊甸园的时候呢，神把亚当呢安置在伊甸园的当中，那个安置两个字我们来看一下了。到了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个人安置在伊甸园。那个安置那个字啊，原来那个字希伯来文有使他安息的意思。换句话说啊，当神将亚当，使这个亚当安息在伊甸园，并且让他有修理看守啊，让他有责任的一个托付。那么我们看见呢，这就是上帝呢在这样的一个计划的里头呢，我们看见他的心意了。其实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当中，上帝跟他们的关系是安息的啊，神要让他们在伊甸园的当中安息，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定规啊，表示呢神人的关系都是正常的，并且在伊甸园的当中呢，亚当跟夏娃可以每一个时刻呢都能够享受跟神的一个关系的正常啊，每一个时刻都是关系正常的，所以他们可以跟神呢一同的在伊甸园里面同行啊，也可以跟神交通的，因为他们跟神是关系是正常的。好，这是上帝的意思了。那么人类犯罪以后呢，就失去了与神的交通跟安息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安息是指神人关系正常化，人跟神的关系呢失去了以后呢，人跟神的关系呢就不正常了。那么我们就看见当人跟神的关系不正常的时候呢，那么神就开始启示一条安息的路线赐给人类。那么最早的赐给人类的时候呢，是在什么地方呢？啊，我们来看看，在神的计划的里面呢，到了挪亚的时候非常特别的。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五章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安息呢，到了创世纪第五章啊，我们来看见第28节29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他说拉麦啊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好，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挪亚呢是很特别的，因为他的名字就是安慰的意思，或是安息的意思。那么这个挪亚呢，上帝就呼召他出来了，要把这个安息重新的借着神赐给挪亚的这个启示跟意象，叫他造方舟啊，重新的带到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头。所以我们看见呢，当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只要人进到这个方舟的时候，就不会遭受到洪水的审判，那么他们就能够在方舟里面享受那个安息啊，神跟人的关系是正常的，以至于他们不会遭受到那个洪水的审判。那么我们就看见人类犯罪以后呢，这个安息就不断的启示在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到了以色列人，神呼召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呢，从这个埃及出来的时候呢，神就借着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借着十诫呢，把这个安息的意义呢，把它表达出来，并且在旧约的时候呢，用的一个日子来表达神的心意啊。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来看第八节啊到十一节。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安息日啊，是在这个十诫的里面所定下来的。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八到十一节哈，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的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好，弟兄姐妹们， 我们看见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在十七节的里面呢，就讲到这个安息日了。那么这个安息日通常人所能了解的只是不做工啊，其实这个不做工还是一个非常基本啊，还是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我们如果好好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这个不做工的里头，不只是以色列人不做工啊，我们读这个创世纪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节，在这个当中啊，他讲说你和你的儿女仆辈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都不要做工。换句话说，神是一个安息的神，神要让人跟他的关系呢维持一个正常。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一天啊，让神跟以色列人这个关系能够借着这一天呢能够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么在这一天的这个美好的关系的保持呢，不只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自己来遵循，并且上帝要求以色列人你这个他家里的这个奴婢啊跟这个动物啊，因为这个奴婢也是上帝的啊，属于上帝的，这个动物也是神所造的，所以上帝也要借着这个安息日呢，把这样的一个神人关系的一个正常呢放在奴婢跟动物的当中。因为我们讲过，整个的世界在创造的时候，人跟神啊，还有动物，整个的这些动物啊，整个的宇宙跟神的关系都是正常的。那么在这个十诫的里面呢，就要借着在这个第七日呢，他们不做工呢，可以享受神的安息呢，同时也要借着这个规条呢，借着这个规条其实是一个恩典的规条啊，恩典的规条，也要借着这个恩典的规条，让这个神的恩典呢，能够实现在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个奴婢啊，跟这个动物啊，做工都是非常辛苦的。啊，那么他们更需要来肉体要休息，他们的灵里头也需要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了。那么在这一天呢，以色列人除了不做工以外，是不是就无事可做了呢？其实不是的。啊，你注意看，到了第十一节的他就说了，他说啊，因为啊六日之内啊，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安息。所以在安息日的这一天，第一个以色列人呢，要来敬拜，要来侍奉这位造天地海和万物的神。所以借着这个第七天的安息呢，让以色列人不要忘记整个的宇宙跟世界都是上帝的创造，要借着这一天呢把它分别出来啊，是神跟人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好，那么我们看见到了生命记第五章啊，这个安息日又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了。那么生命记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啊，弟兄姐妹，我们翻到以后我们来看一下了。到了生命记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同来读一下啊。生命记第五章十二节他说了啊，将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第十五节很重要的一节了，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从你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好，弟兄姐妹们，到了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呢，又把一个安息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告诉以色列人了。除了在安息日这一天以色列人要纪念上帝是一个创造的神，创造的上帝以外呢，同时还要在这一天呢要叫他们思想什么呢？他们曾经在埃及地做过奴仆的啊，大家都晓得做奴仆非常非常的辛苦啊。那么上帝呢有拯救他们的恩典，因为神是大能的手啊，用大能的手跟膀臂啊，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第二个上帝要叫他们要纪念神救赎的恩典啊，这个救赎的恩典。 所以借着这两个安息日属灵的意义，一个是纪念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上帝，第二个要纪念神对以色列人有切身的拯救的恩典，就把他们从为奴之地进到一个新的地方迦南地。所以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安息日呢，在旧约的当中就特别分别出来，让他们在第七天呢能够操练与神的同在啊，能够做感恩跟得胜的生活，这才是安息日啊真正在以色列当中一个真正的意义啊。所以我再来讲一遍了，这个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乃是操练与神同在，并且在这一天呢向神献上感恩，并且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他们呢就能够把这个恩典同样的赐给家里的这个仆婢跟牛驴还有牲畜啊，因为这些动物也是很辛苦的，神要他们在这一天呢借着拯救的恩典、救赎的恩典，一样的要把这个安息的恩典赐给家里的仆婢跟牛驴跟这个牲畜啊。我想这就是神在旧约的里面特别对以色列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整个的安息日呢啊，一路的预表下去了。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安息日呢是一个预表，那么这个安息日到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也是得到安息。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五章了，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五章，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生命记第五章33节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33节，就是讲到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啊，我们来读，他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啊。这一句经节就是指这个安息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了以后，神把这个迦南地也是他们的安息地要带到以色列人的当中。所以在生命记第五章33节就讲到他们在这个地上可以得福，可以存活，并且要长久啊。那么日子长久也就是得安息的意思，他们跟神跟人的关系是正常的，他们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很大的一个祝福。那么我们看见在生命记第3章20节啊，我们回头来看一下了，生命记3章20节同样的也记载神应许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能够享平安啊。我们来读一下生命记3章20节，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啊。那这个地方记到得享平安啊，也就是讲的这个安息，神跟人的关系是正常的，神要在迦南地呢来赐福给他们。那么在生命记的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这样的经文，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其他的经文当中都有记载在安息地里面呢啊，这个迦南地呢能够得着这个安息。那么我们看见特别是在生命记第12章第9节啊，我们看这个经节就更清楚了啊。那么这个生命记12章第9节这里记载，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啊，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视为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所以你看见那个安然居住就是安息地的意思啊，把这个安息地里面的一个意义表达出来。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安息地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到了生命记第25章19节的时候，我们来继续看一下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快一点啊。到了生命记25章19节啊，我们看一下，在这个经节是记载，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啊，这个安息就是平安的意思啊，能够在那边安居乐业，能够享受上帝的祝福。那么其实呢，这个约书亚呢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啊，是一个安息地。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进到迦南地得到这个安息，就是真正上帝要带领我们进入的一个真正的安息呢？其实还不是的。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呢，我们翻到希伯来书来看一下了， 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就曾经记载这个安息的启示，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记录的。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了。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看见第七节了。他说啊，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好，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个经文在希伯来书啊，我们就把这个安息日的启示的渐进呢表达出来。其实在旧约的时代呢，上帝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能够享安息，只是一个预表性的，还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那么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就讲了，如果约书亚，神赐给约书亚，叫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安息的话，那么神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了。那这个启示，这个安息的启示，应该就到约书亚的这个时代就结束了。但是他说不是的，因为呢，在诗篇的里面呢，在诗篇的里面呢，就借着诗篇95篇11节我们翻到诗篇95篇11节，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诗篇95篇11节呢，就讲的刚刚希伯来书所引的那个经文啊，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这个安息是指千禧年的安息。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当时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不愿意来听上帝的话，那么他们在旷野漂流那么在诗篇第95篇第九节第十节就指着了第一代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他说，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个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这个安息其实还是遥指那个真正的安息，是指千禧年的安息，也就是新天新地的安息千禧年的安息以及新天新地的安息。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安息呢就代表了约书亚在迦南地的安息，其实只是一个预表性的，真正的一个安息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带进来的。整个的旧约呢，把这个安息日特别挑出来，分别出来，让以色列人来遵守，因为这个安息日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因为一个真正的安息是在新天新地的安息新天新地的安息，以及进到千禧年的安息。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2章了我们看到第八节，这个安息日呢，我们都晓得耶稣基督在安息日里面呢经常去医治人的这个疾病，在安息日做了许多的事情，那些法利赛人就不同意了。那么是不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就可以违反好像旧约的规条呢？其实不是的刚刚我们讲过了，其实安息日的这一天是上帝要把恩典临到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所以真正的安息日，我们刚刚也讲过了，是纪念上帝创造的大功，并且要叫以色列人呢能够在救赎的感恩的里头，同时要把这个恩典呢赐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安息日的主，在马太福音12章第8节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12章第8节的当中他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哇，原来旧约的这个安息日是神特别选取的一个日子，要等待那个真正的安息来到，因为这个真正的安息是靠着耶稣基督带进来的。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安息日的当中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2章第11节到12节，因为耶稣基督在安息日治病很多人就大不以为然结果耶稣基督就在马太福音12章11节12节他就说了他说，耶稣说了，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是何等的贵重，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弟兄姐妹，这才是安息日真正的意义，因为神要借着这个安息日在旧约的地方要把这个恩典赐给那些奴婢跟动物因为那些奴婢跟动物是做工的，非常非常的辛苦神要把这个恩典呢同样的要赐给他们，给那些有需要的，同时 啊，神也要借着啊，借着这个救恩的恩典、拯救的恩典、救赎的恩典，叫以色列人去救赎那些有需要的人，包括那个动物。所以不是说耶稣啊违反安息日的这个啊这个规条，不是的啊，反而是耶稣呢真正的把这个安息日的这个意义呢表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啊，让我们真是回到这个安息日旧约的当中啊，让我们张开眼睛啊，真正看到这个安息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啊，他就在马太福音第11章啊第28节，他就把这个安息日里面真正的意义表达出来了。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啊，这边记载，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啊，必得享安息。那么这边讲到得安息跟得享安息了。那么换句话说呢，这就是神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这个安息啊。这个旧约用日子来表达，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呢真正的把这个安息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啊。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去守那个日子了，不需要了，因为在旧约的时候那个实体还没有来到，所以呢暂时性的上帝呢就借着一个日子来预表，叫人预啊这个预尝天恩呐、啊，在这一天来预尝啊这个安息日的意义。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真正的安息要借着耶稣基督带到这个世界来。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不守那个日子了。我们基督徒今天呢，是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都有安息。因为我说了，这个安息的意义是神跟人的关系正常化。所以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神人的关系已经合一，已经正常了，所以你每一天你都有安息。我们不特别去守那个日子了，因为那个日子是预表耶稣基督了。因为耶稣说，人子乃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啊特别注意，今天我们不在安息日，特别在第七天啊，好像分别出来，并不是说今天我们违反了十诫啊，不是的。因为那个十诫讲到那个安息日真正的意义，其实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表达出来。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每一天都有安息，什么时候都有安息，包括你睡觉的时候你都有安息，因为你信了耶稣，你跟神的关系正常了。那么我们看见，这才是安息日里面呢啊一个真正要表达的，神跟人的关系要正常。那么我们看见到了希伯来书第四章哈、啊，他就讲了，后面就讲了，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啊，他就说了，如果耶稣雅已叫他们想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第九节啊，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啊。那是这个安息日是指的新千禧年到新天新地的安息啊，真正啊我们的安息，那是要到了千禧年跟新天新地的时候才来临。所以十一节他就说了，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啊。那个安息就是指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换句话说，这个经文就是指的我们要竭力的来相信耶稣，因为耶稣把一个真正的安息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啊，你们就到我这里来，可以得安息啊。那么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那个不信从的样子是指着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啊，他们享受上帝的恩典，可是他们却不相信啊，以至于他们不能够得着这个真正的安息。那么我们来看见呢，旧约的安息日一直表达在这个安迦南地的这个安息的里头，都是预表性的。要到耶稣基督把这个真正的安息带进来的时候，我们今天不守日子了啊！我们今天已经在属灵的里头天天享安息，并且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也跟神有安息的啊！所以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在礼拜天的主日啊，我们不是取代安息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搞错了。我们在礼拜天的主日啊，第一天我们来敬拜上帝，不是取代旧约的安息日。很多的人以为是取代旧约的安息日，这是错误的啊，因为那个安息日子已经提升到一个属灵的境界了，我们每一天都有安息的。 那么我们不守日子。那么主日是一个什么日子呢？这个主日是耶和华所定的一个日子啊，这个日子是奇妙的日子，是神所定的。那么这个日子呢，是指的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的一个日子啊。那么耶稣基督呢，在第一天啊，也就是今天的主日呢复活。所以我们今天的主日，我们来神的家里头敬拜上帝，是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一天死而复活，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庆贺他的复活啊。所以跟安息日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安息我们不守这个安息日了。那么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啊，第四章第十节。到了新约的里面呢，那么神的启示呢，就告诉以色列人了，也告诉教会了，我们今天不守那个日子节期。请大家一同翻到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啊。那么我们同来读：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啊，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使徒保罗得到上帝的启示，就说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头，我们已经相信耶稣了，我们就不需要守日子、节期、月份了，因为那一些是预表耶稣的啊。今天你们啊，已经看到张牧师在这个地方跟你们讲道。那么假如你们身上有照片的话，你们是不是还看我的照片呢？我想就不需要了，你们看我就可以了啊，因为实体已经来到了。同样的，在旧约的里面，因为是等待那个弥赛亚来到，所以上帝就在旧约的当中呢，借着日子节期呢啊，把它表达出来啊，好像是预表一样啊，让他们预尝这个天恩啊。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了以后，这个实体来到了，那么这一切的节期日子啊，这些功能已经结束，神造这些节期日子的功能都结束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遵守它了啊。那些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啊达成原来神啊神这个叫我们去遵守安息日这个目的了，已经达成了啊。所以我们晓得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头啊，我们不去遵守了哈。那么我们今天只要信了耶稣基督，这些节期啊我们不遵守，因为这些节期都过去了。那么第二个经我们看哥罗西书了，我们一同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十七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了。那么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十七节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好了，在这个经节就讲到节期月朔安息日还有这个饮食律啊，都是啊后世的影儿，都是预表的。那个后世是指的弥赛亚啊，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个形体，那个真正的那个实体是指的耶稣啊，指的耶稣基督。所以同样的，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不去守这个些节期跟安息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安息日的渐进，从神创造世界的大功结束之后呢，神的心意乃是要让人神永远的安息，人跟神的关系是永远的永恒的正常，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安息呢，其实呢我们看见有几方面属灵的一个意义了。第一个，这是一个属灵的需求啊，属灵的需求。因为要借着这个安息啊，到了十诫的时候定为安息日，那么作为神能够神跟人之间呢啊，能够有一个关系的正常啊，能够提醒人类呢到了这一天要休息，并且要欣赏上帝的杰作，因为神是一个创造世界的神。那么同时也借着这个日子呢，要纪念神在人身上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守日子了，我们随时随刻的都来纪念上帝的大功，借着我们的祷告啊，24小时任何一天毫无间断，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来啊纪念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拯救的恩典，十字架的恩典。那么第二个，这是一个约定，在旧约的里面，这个安息日是神给人的一个约定，要让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约会了啊。这个旧约是就是这个安息日，其实是一个神人的约会。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头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完完全全的跟我们人生活在一起。 那么今天我们信仰耶稣基督，圣灵啊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头，永远不离开。所以我们神跟人的关系永永远远的，我们都是与神同行与神同在的。那么一直要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啊，我们这个整个的肉体得赎哈，到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肉体得赎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灵魂体都得着安息。那么我们看一下启示录14章13节，请我们翻到启示录14章。那么在启示录第14章13节就说了，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个习就是安息哈。有一天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真正的安息了。那么我们为神做工的果效啊，这个为你为主做的见证，一切的工作呢，也要到这个天上去。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安息呢，其实是一个约定哈。今天呢，啊，我们跟神随时随刻都可以约定的。到了那一天啊，我们跟上帝呢，永永远远的都在一起。那么第三个，我们看见这个神第七日的安息呢，成为一个证据啊。这个证据是神为人所立的一个证据，要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弟兄姐妹们，最后我们看到在创造周的当中啊，上帝很奇妙的用了六天来创造，在这个第六天当中，这个创造的次序啊是非常的有意思的。那么根据我在圣经的一个研究，就有一个排列哈啊，可以提供你们来参考。那么我们看见在第六天的时候呢，第一个是创造牲畜、昆虫跟野兽，接着就创造了男人，第三个就创造伊甸园啊，造立了一个伊甸园。第四个呢，亚当就开始去命名了，在命名的当中，第五个他发现没有人来帮助他，所以第五个啊，神就造了女人。那么当神造了男人跟女人以后，第六个神就对他们来赐福，也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我们刚刚所说的，神就赐福这个男人跟女人亚当跟夏娃，生养众多，治理地面。同时第七个，神开始跟他们立约，赐完福以后就立约啊，这个亚当之约啊，夏娃其实也在这个约中的，因为夏娃他很清楚的。然后第八个就是第七天安息哈，总共有八个次序哈。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呢，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生命的赐福以及神的安息的里头，让我们回到圣经的里头，我们来荣耀他。我们不守这个安息日，因为我们天天都有安息。我们的主日乃是来颂赞耶稣基督，我们来敬拜他，因为他在这一天死而复活，带给我们新的盼望。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宇宙万物，第七天你安息，因为你的心意乃是要让我们跟你的关系是正常的，是永恒的。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感谢你，在亚当犯罪之后，主啊，你借着耶稣基督这十字架，借着耶稣的宝血，重新的把我们带回到那个真正的安息的当中。求主你今天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单单的来相信你，敬拜你。我们不再守这个日子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实体，把真正的安息已经带到这个世界里头，我们随时有安息。求主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在教会的里头我们大声的来赞美你，因为这个安息神跟人关系的正常是永恒的，是永远的。我们只有求主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当中继续施恩引导看顾我们。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来庆贺你死而复活，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你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赐福带到我们人类当中，我们只有献上感恩。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就是